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从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在五经里面就看到有这样的预言，哦，如果你的心啊，在那个被掳的地方啊，你悔改了，你的心悔改了，那我就会拯救你们。你那个未受割礼的心，如果谦卑了，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就要重新拯救你们。这在《利未记》26:41的。好，就是说当神把我们掳掠了，或神叫巴比伦把我们掳掠，或者是我们生活中受到了什么样很极重的打击，那么好像讲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你这个心谦卑了悔改了就可以了，那这我们很高兴，我们希望我们赶快谦卑悔改，神就赦免我们了。但是下面那个说也服了罪的刑罚，罪孽的刑罚，也就是够罚的够了，哦，这我们又受不了了。因为我们一再讲，如果要服了罪孽刑罚，那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得罪上帝，我们服罪孽刑罚就是永刑。那你说康牧师那怎么办呢？我们不是也一再讲到答案了吗？耶稣替我们服了刑罚，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了这些，耶稣的爱感动了我们，让我们有真实的有盼望的悔改。所以这里讲到说，如果就表面说，就是到了70年了，表面也当然是实际，到了70年，这个罪孽的刑罚已经满了，这个时候可以让你们回来了。而如果我们把整个救恩来讲的话，就是神有他的定时，那属他的人，那些愚民，他们会悔改，也会被救回来的。好，那么悔改救回来，相信了上帝，那么这中间经过多少沧桑，经过多少艰难，这个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神一定是公平的，而且那救恩的基础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也就是上帝的恩典啊。强暴人所抢夺的可以解救，都可以，不管我使用什么样的力量，都可以再化解。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好，这里当然讲到说是这个巴比伦啊，巴比伦到后来根本就亡掉了。与你相争的，我会跟他相争的，我也会拯救你的儿女，时间到了就救回来了。那不过我们还又要说了，这个相争呢，我们回到以赛亚书1就开始讲的，谁在跟以色列相争，谁在跟上帝相争呢？ Hello， 就是我们啊，我们在跟他相争的，我们在不听他的话，我们悖逆不听，可是我们悖逆不听，我们服了刑罚，我们悔改了，诶，上帝就不再成为我们的控告者了，上帝成为我们的辩护律师，成为释放我们的法官，而不是定罪的法官了。神会拯救，好，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知道都有盼望，勇士抢去了可以夺回来。好，这个当然你也不要马上就想到说啊，我所有失去的东西，物质财产，身体健康等等都能回来啊，这个我们真的说不一定啊，甚至我们要说在人间时间这些是挽回不了的，但是我们信靠主，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每件事可以得到更大的益处，叫神得到荣耀，我们深深相信主一定得胜，不管魔鬼是怎么样。第26节，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好，这里那当然明显的绝对不会是说是耶和华自己，耶和华欺压你然后吃自己肉了，耶和华喝自己喝，本来喝你的血，这吃肉喝血就吃以色列肉喝以色列血，都是指那些巴比伦的那些强暴者啊，对以色列的强暴，也就是我们再一次说，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使我们受到的这些打击，那都是恶者，但是是神使用的工具。那不过我们也还是要说哈，这里我希望不是太灵异解经啊，那个当耶和华在欺压在打击的时候，或者耶和华使用这些欺压打击的时候，你要用十字架来说，耶和华让他自己的儿子的肉，好像肉啊血啊都淋漓，这个代替我们受刑罚，这是可以的。甚至如果我们把这个再跟圣餐连在一起，我想也不是太过分的解释，我们真的在吃耶稣的肉，我们在喝耶稣的血。当圣餐的时候我们吃喝这个 是表示说跟主相连，但是那个相连的原因也在于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真是那个赎罪的羔羊，或者就像那个逾越节的那个羔羊，我们吃他的肉，他的血也拯救我们。所以这里是指的那些欺压以色列人的民族后来会如何的悲惨啊，如何被神报应啊。当然你赶快又说了，哎呀，这些人都是神的工具啊，神这样处罚他们不公平啊，我们也一再讲过了。就神的永恒旨意来讲，神当然是他要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那么没什么公不公平。就人来讲，巴比伦这些人从来不是顺服上帝而做这些事情，固然在永恒的旨意中，他们神永恒旨意中他们是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可是他们心里清楚明白的根本不在顺服神，而是自己的强暴，以至于他们罪有应得。那当这些人被刑罚的时候，然后让以色列回归的时候，凡有血气的，所有的受造物，所有有意识的，就会认识啊，耶和华真是以色列的救主，是救主，是大有能力，是怜悯的，是救赎主，是付出极大的代价拯救的啊！救主、救赎主差别就是救赎主比较强调那个付出代价，都是神在做事，是雅各的大能者，我们也一再讲过，是雅各这个不服气的人，这个很诡诈的人，但是在母腹中什么善恶都没有做出来，就被拯救，这被这个大能者拯救，而且要给他祝福的。我们看到这些就想到从永远到永远神给我们的奇妙的救恩。五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母亲羞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母亲被羞是因为你们的过犯。好，这个话真是我们又需要仔细一点去想了。上帝在说什么？上帝这个母亲也好，儿女也好，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了。母亲就是被掳的那一代，儿女就是回归的那一代。其实呢各代都差不多，在旷野的那一代，旷野的下一代都差不多，每一个时代人都是悖逆的，都是有罪的，每一个时代也都可以被改变啊，每一个时代也都有主的恩典。好了，我羞你们母亲当然就是指以色列被掳了，神不要以色列，神离弃了以色列人。我羞你们母亲羞书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羞他，我羞我哪里有羞，你们说我羞了，哪里有羞书吗？这好像上帝有点无赖了，明明是上帝把以色列休掉了，怎么又说没有休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继续来看为什么他说休书在哪里，休你们母亲休书在哪里，意思其实跟在五十章前面讲到的那些被抢夺的一样，是上帝定这个义的，但是也是上帝定义要叫那些剩余的人在悔改中被拯救的，那个被拯救会带来极大的荣耀和恩典，好像以前所有的抢夺所有的那些事都不发生了，甚至那些恶意带以色列人的虽然也是神的工具，但是通通都会被消灭。好，现在耶和华就不要再有一个什么中间处罚他们的人了，他自己就直接的来休掉以色列，休掉以色列。但是当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就有点像何西阿书，我重新爱他们，当然也是神的重新爱使他们能够悔改。耶和华这里不认账，你说上帝不认账的还得了？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不认账并不是上帝不认账，而是上帝本来就有这个永恒的计划，做着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在艰难当中更彻底更完全的回到主那里。所以上帝不认账不是不认恩典的账，是不再认刑罚的账了，也没有不认是啊，耶稣替我们受了啊。如果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啊，你们自己服刑的日子已经满了，你们已经悔改了，我把你们卖掉不要你们了，卖给哪个债主呢？这也是混蛋，对不起啊，这也是上帝好像不认账啊。上帝明明把我们卖了，这个当然也不像犹大卖耶稣出卖，是我们活该，该被卖掉的，我们该被卖做奴隶的。可是上帝现在不认账了，也就是他不再认这个罪账了，罪孽都在实际上一笔勾销了，这里都是预言预表示的，都勾销了，耶稣都替我们承担了。没有啊，你没有欠我的债。哎呀，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我们这是神亲口讲的，我们是亏欠了他的荣耀。哎，怎么现在神说了，是 我不认那个账，你没有亏缺，当然有亏缺，但是因着我们信靠耶稣，披上了义袍，就再有荣耀了。我们有荣耀，神当然有更大的荣耀，有义的荣耀，有荣耀，有拯救的荣耀，有恩典的荣耀，也给我们平安的荣耀。卖给哪一个债主，就是没有卖了，现在你们已经重得自由了啊！但是我们会忘记哦，所以再提醒你一下，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为你们的过犯啊！这个当然我们看的要完整一点，或者是不要那么狭窄哈。你们被卖是你们，我们会说这罪有应得，两个你们是一样的。母亲被休是你们的过犯，那就不公平了，怎么有母亲被休是儿女的过犯呢？你可以说是这个不是以西结书说谁犯错谁就被处罚吗？怎么会是母亲被羞，母亲受到羞辱是你们的过犯？那这我们刚刚讲过了，其实母亲和儿女是一样的，就是你们都是有过犯的啊，不是母亲要承担儿女的罪，也不是儿女要承担母亲的罪啊，都是罪恶。好了，第二节，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呢？我岂无拯救之力呢？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耶和华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啊？这等候两个字当然是加的，不过我想是很合那个意思啊。我来的时候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来？那下面答应就是原文也有的，我喊的时候怎么没人答应呢？这是耶和华从早就开始有的一个抱怨，或者说我们人有一个罪恶，就是我们不理上帝。你可以说从伊甸园开始，就是人不理上帝，人理那个蛇，人堕落了以后更是这样，我们好难去理上帝，好难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把当得的敬畏归给上帝，当得的依靠信仰信靠通通都归给上帝，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把当得的注意力，他一喊我们就注意，因为我们应该尽心尽心尽意爱他的，好，这我们一直有这个罪恶。但这里的这个罪恶特别指上帝，不只是上帝原来哈，比如说他来伊甸园的时候，他喊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不回答了，亚当夏娃躲起来了啊。我们今天也都是这样，在这里讲的不是说神天天在那里呼唤我们啊，借着穹苍，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在呼唤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呼唤他们悔改归向上帝。特别对非基督徒，借着万物，借着他所使用的教会呼唤他们，可是他们都不听不理。那对基督徒也是常常借着万事万物和上帝的话更多提醒我们，我们也常常是不听，当然听的人等候他的有福了。那这里呢，不是在讲一般性的，这里呢你可以说，或者说除了一般性的，或者说讲到以色列之所以被神丢弃，就是因为他开始是这样做事，不理上帝。那么现在呢，当上帝要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哎，怎么居然没有人等候上帝的拯救？哦，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没有人等候上帝的拯救，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指以色列人绝望了，我不再相信我的上帝要救我了，所以就不等了，就绝望，就离开了，就死了，就自杀了，就不要上帝了啊！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狂妄自大不理他，这是不对的。我们在神面前绝望灰心也不理他，不去再找这个医生了，不去再找这个父母了，浪子不去再找父亲了，哦，那也是这就殊途同归嘛，一个是太骄傲，一个是太悲哀，不管骄傲或悲哀都叫我们远离了上帝，那不可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总因为他的话在不断的等候他。哎，记得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我们也讲过，等候耶和华的有福了啊！新约旧约都在讲我们等候他，等候他我们一再讲，并不是我们守株待兔，并不是我们不做事情，而是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未来，把我们的明天，把我们的下一秒钟，我们都放在神的身上。我们不会是觉得没有指望的，前途一片昏暗，根本没有前途，因为过去不堪回首。哦，神给我们的是有盼望的， 他仍然在呼唤，嘿，你不要说我听不到他的呼唤，是我呼唤了半天他都不理我了啊！你可能是这样觉得，但是上帝从来没有不答应祷告。我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呼唤他半天他都不理我们，好像那个迦南的妇人，马太福音十五章的迦南妇人一样，好像我们像那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可怜的寡妇一样，被欺负的寡妇一直喊喊喊喊，好像那个不义的官都不理哦。弟兄姐妹，神没有不理我们，我们乃是要更有信心，更有信心的在等候他，我们昼夜呼吁他，他为着我们不了解，有的时候觉得真的很残忍，忍得多时，我们知道他仍然在爱我们，所以他来的时候，我们务必要等候他啊。这个杜鲁门总统跟麦克阿瑟元帅是不和哈，那么但是杜鲁门总统是三军统帅。这个有一次杜鲁门总统去我忘记是应该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去一个麦克阿瑟所住的基地去哈，结果杜鲁门的飞机到了，麦克阿瑟还没有出现，以至于杜鲁门要在飞机上等到麦克阿瑟来了他才能下机。那杜鲁门我看电影上是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以后不要叫你的这个领袖等你，因为我们理当等我们的领袖，童女理当等新郎，学生理当等老师，我们理当等神。哎，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等候主的态度呢？存着盼望，存着恭敬，我们平常生活中都准备迎接他的呢？哎呀，我们承认我们真是没有，有很多原因，我们从最早的原因讲起，就是亚当夏娃根本不把神放在心里，那就是自大骄傲等等啊，上魔鬼当。哎，可是在这里呢，常常或者我们生活中有些基督徒不等候神的是不是那种自大骄傲，当然殊途同归了，就是一种悲观绝望。哎呀，神已经不要我们了，把我们卖掉了，我们还等他干什么呢？去吧去吧，以色列人家去了，我们跟大卫家没关系，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了。但这神仍然要责备，不管是什么原因，各位，我们也在等候主，对不对？我们今天在等候主再来，我们也看到圣经给我们的警告，不要像那个不要像那个没有预备油的童女，不要像那个吃喝醉酒的仆人，不要像那个懒惰或惧怕的仆人啊，我们要在我们生活中有更积极的生活态度，凡事爱主、信主、靠着主来见证主，那显示出我们真是在等候他回来，我们预备啊，当然这都是神在预备的。就耶稣说或者耶和华说我来我要拯救你们了，怎么一个人都不在了？好，各位，我也知道你的理由是什么呢，这圣经上也有讲啊，除了我们绝望灰心以外还有什么理由？有他来迟啦，圣经上有的时候也有讲他来迟啦，来迟了我们等很久了，不等了火大了，神怎么不守时？我想的不是不守时，就是常常好像帮助都没有来到一样。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我们希望他每次一喊我们就想哟，也就是我们是预备好的哦，不要像路加福音也讲两个儿子哦，大儿子叫他去工作他不去，后来想想后悔就去了，小儿子说哟我去，结果呢却不去，哪一个是听话的呢？虽然两个都不大听话，但是那个不听话的后来又改了，那还是比较听话，那只是口是心又非的，那就不对了。我们神呼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答应，我们答应是从心里哦，主还没有喊，我们就好像说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天天等你，等你呼喊我，等你对我说你爱我，因为我真的是凭着信心知道你没有丢弃我啊，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我早就觉得你丢弃我了，所以我要丢弃你了。各位，我们要预备好，他膀臂没有缩短，我们真觉得他缩短，甚至我们觉得根本他收回了不给我们了，他没有不能救赎，他没有 失去拯救之力，那个海的干，江河变成旷野啊，那个鱼因为无水腥臭而死。这当然我们知道，从很多角度来讲，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的情形啊，红海的干了，也可以说在约旦河也是干了一样。然后那个水腥臭哈、啊，那也可以指埃及的灾。现在都在讲这件事，就是神可以施行大的刑罚来拯救你们出来，神也可以施行大的刑罚在你们身上。我们讲过耶和华膀臂没有缩短，那么他有力量，他曾经刑罚埃及，让他的海干了，江河变成旷野了，鱼腥臭了，这样来拯救以色列。他也曾经刑罚以色列人，让他们一切都是枯干的。这种刑罚我想用在埃及上面很恰当，的确有这样的情形。但刑罚埃及是要救以色列，刑罚以色列倒不是要救任何的人，显出他的公义，显出他的公平。他能够这样施刑罚，他也能够施救拯救，他的刑罚和拯救是一样的。所以我的膀臂啊，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的手，我们多次讲过，既是扶持你的，也是打击你的。那个手在你身上是可以非常沉重的，叫你受不了；在那个手也是非常温柔的，可以帮助你的。那么我们也看过，以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就是天和地都可以在我的震怒和刑罚中落在一片黑暗和羞耻当中。诸天以黑暗为衣服，这指什么呢？这我们也可以说在对埃及的那个黑暗之灾，我要让这个我的膀臂，要让这个抵挡我的百姓，抵挡我的民，抵挡我旨意的地方受到黑暗之灾，就受到黑暗之灾。我要让全世界甚至连天都黑暗了。哎，这我们在启示录啊，也在约珥书里都有看到，甚至在先知书里都有看到，神会让天黑暗，一片黑暗。这个黑暗呢，当然是负面的，就是神的震怒临到，麻布为遮盖哈，披上麻布当然也是羞耻了，当然也可以是悔改。我们希望这个羞耻带来最后的悔改，意思还是一样。耶和华可以，他的膀臂可以大大的拯救，可以大大的刑罚。好，各位，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还有圣经很多地方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每一句话有一点片段，甚至上一段跟下一段，上一句上半句跟下半句呢，好像不是连续的。这我们有时候看的有一点苦恼哈。那我希望，神帮助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就对神不满，也不会因为这些就停止看。你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还会继续不断看到，以前也看到，有的时候这一句话给你很多的盼望，下一句话突然语气转了，让我们一下抓不住哈。那现在我们又有这个情形了。好像我们抓不住，因为我从50章甚至从49章后面讲到上帝会来拯救你，上帝会来拯救你以后呢，又50章开始又在责备你，你怎么不相信上帝来拯救你呢？然后下面呢又讲到一个，又是那个受苦的仆人了，那个受苦的仆人呢又开始讲他自己的事了。这跟耶和华的拯救和处罚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看似无关，其实还是有关系。因为这个受苦的仆人，我们说过多次，身份是很丰富的。我们基督徒一读的时候，受苦仆人都是指耶稣，这也没有错。在这里所讲的哈，也是在马太福音11章也有引用的，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说这受苦的仆人，这个仆人用在耶稣身上是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说这也可以，也应当应用在旧约，包括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上。以色列既是一个上帝的仆人，被上帝羞辱，被上帝处罚，因为他们实在得罪他们主人。但以色列也是一个拯救的仆人，当上帝管教完了，他们服了管教悔改了，上帝使用他们，让上帝的名远播天下，就是上帝拯救他们，让他们从悔改中回到这个地方，上帝这个作为使他自己的名传遍天下。那么他自己的名字被传遍天下，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受苦的百姓见证出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说，这个下面讲到看起来有点好像跟上面不搭嘎哈，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上帝的拯救和刑罚都记在耶稣的身上，也 在这以色列人的身上，神既拯救他们，也刑罚他们，他们也成为上帝的仆人在这些事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